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是朝鲜推迟了原定本星期举行的美朝高层会谈。他还说，推迟会谈并不意味着出了大问题。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在华盛顿登场。另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星期展开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第三次定期审议。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国家人权报告，那么这份报告是否真的反映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审议之前，新疆大批维吾尔人被送进在教育营的报道不断传出，人权理事会有没有办法遏制中共对人权的打压？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播出专门从事人权活动的人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那么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对菲律宾的国事访问，预示着中国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的海底能源进行联合开发可能将取得进展。这将是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菲律宾。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之后开始改善跟中国的关系，这让西方国家以及菲律宾国内的大多数民众感到意外。杜特尔特出任总统之前，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海域的主权上陷入激烈的争端。分析人士说，菲律宾和中国目前一般回避他们之间的海域主权纠纷。两国元首会面时预计将集中讨论中国如何帮助菲律宾修建铁路、桥梁和其他的基础设施。这些合作项目将是杜特尔特大建特建政策的一部分，资本总额1690亿美元，为期5年。一些学者认为，两国领导人可能会宣布在南中国海海底能源的联合开发上取得了进展。杜特尔特2016年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承诺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和投资。中国已经通过它的一带一路计划在亚洲很多国家提供了援助和投资。经济学家说，菲律宾需要外国的专业知识和投资来开采海底能源，而中国希望能够通过与菲律宾的联合开发向世界展示它是亚洲国家的好邻居。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是朝鲜推迟了原定本星期举行的美朝高层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星期四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高级顾问金英哲，讨论推动金正恩和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在新加坡历史性峰会中签署的不明确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平壤要放弃它的核武器项目。黑利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闭门会议的前后对记者表示，推迟美朝会谈并不意味着有大问题。黑利还批评俄罗斯希望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有记者向黑利提问时提到，美国为遏制朝鲜核计划而采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黑利说，我们已经给了很多胡萝卜，我们不会收起大棒，因为他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足以让制裁有理由取消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他不急于达成最后的协议。他说，我会愿意取消制裁，但是他们必须先做出反应，这是一条双行道。朝鲜上个星期表示，如果美国不取消对朝鲜造成严重经济伤害的制裁，朝鲜将考虑重启核项目。朝鲜还谋求与美韩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半岛战争。从那以来，朝鲜半岛分为共产党掌权的朝鲜和实行民主制度的韩国。 停止朝鲜半岛冲突的是一项停战协议，而朝鲜和韩国在技术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推迟的美中安全外交安全对话预计星期五在华盛顿登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跟中共中央的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中其他三项对话，包括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和人文对话，目前处于停摆状态。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独家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中举行对话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合作，缩小分歧。而不久之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国务院和常驻国务院的记者群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圆桌记者会。他表示，美国呢并不寻求围堵中国，美国希望寻求的是一个富有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美中关系。此外呢，美国也希望继续在一些议题，包括了朝核问题、制裁伊朗以及阿富汗的和平进程等等问题上面呢，和中国取得合作。美方认为对话的结果大于形式。不过呢，一些外交分析人士指出，中方却认为对话本身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我们知道呢，预计朝核问题在星期五的对话当中呢，将是首要的问题之一。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和朝鲜的高级官员金英哲在纽约的高层对谈呢，由于因故而获得了延期。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表示，这纯粹是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他否认美朝的外交出现了瓶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帕拉迪诺怎么说。
目前美国对朝鲜的外交努力进展良好，行程变化有时会发生，但是可以被接受。我们不会被人为的时间表拉着走。美国总统特朗普很明确地表示，美国不用着急和朝鲜签订核协议，我们会继续就朝鲜问题取得进展。
我们知道，第二轮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原本是计划十月份在北京举行，不过当时随着美中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以及种种的问题，因故延期。而这个星期，随着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访问五角大楼，中方希望扩大为安全以及外交两轨对话，因此呢，杨洁篪访美，那么第二轮的对话呢，也因此在华盛顿进行。那目前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之外呢，还有三项对话目前是处于停摆的状态。以其中之一的网络安全以及执法对话为例，目前美中之间存有一个很大的分歧，就是呢，美国希望遣返目前非法拘留在美国的大约40,000名中国移民，但是呢，中国政府拒绝来提供协助。中国政府的理由是没有真正的文件可以证明这些非法移民的确是来自中国大陆。不过一位呢熟悉详情的外交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真正的关键点之一就是一些非法的中国移民在入境美国之后呢，就会把中国的护照还有等等的相关文件立刻摧毁，因此美国的执法人员呢只能靠着这些非法移民的是想普通话来断定他们来自中国大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星期展开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第三次定期审议。面对审议，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国家人权报告，称中国的人权事业始终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建立了最大规模的民主体系，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获得保障。这份被部分媒体批评是自说自话的这个报告，是否是真实反映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把习思想与饱受批评的中国人权绑在一起， 北京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另外，审议之前，新疆大批维吾尔人被送进再教育营的报道不断的传出，人权理事会有没有办法遏制中共对人权的打压？那么在最新一期这个美国之音 VOA 是大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都是专门从事人权的活动人士，对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在上次人权状况定期审议是在五年之前了，那么当时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提出200多条建议，时隔五年，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听进去了这些个建议？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什么变化？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这个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就说，国际社会应该警醒了，要遏制中国人权恶化的趋势。他说，
五年中间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政府这种倒行逆施啊，在各个方面全面的迫害打击人权。那这个也很有讽刺意味，就是官方说这个是习思想，那么其实表现的也是习近平的这种特色。如果说以前呢，在此之前中共还试图有所敷衍，那么2013年以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全面的这种暴横无理，而且不惜把所有的这种残暴展示在国际社会前，好像就是说表现出我有钱我有力量以后呢，我可以为所欲为。那这中间有很多的事情都是骇人听闻的啊，无论是大规模的监狱，还是狱中致死，还是大规模的律师逮捕，对六四纪念的全面镇压，这些呢都是以前有，但是可能规模没有这么大，或者也有所掩盖啊。那现在就是昭示在全世界面前，那每一个接一个的这种对暴就是人权的一个全面的暴力侵害啊，那在全世界面前，我想的确是每一步都是让人吃惊啊。但是呢，我想从对中共来讲，从30年前坦克上街以后，这也是他的一个必行之路啊，直到今天。所以国际社会在这五年之后应该是有所警醒啊，停止这个趋势。
那么从上一次的这个人权状况定期审议到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发生了哪些个变化？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前主席刘青他就认为，习近平时代人权镇压更加的残酷，更加的野蛮。他说，
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一个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对人权呢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他承认人权是普世价值，说到呢中国人权现在的状况呢是在发展啊，但是呢到习近平时代呢就变成了完全是否认人权，是攻击人权，另外宣扬呢这个关于这个专制集权的这种道理啊，而在实践中呢也是如此。你可以看到在实践中呢习近平一上台就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像对律师啊对异议人士啊，对宗教问题啊，对民族问题啊，都是采取极其大规模的镇压。这种镇压呢，对于一般民众也是比以前要残酷，和扩展了很多。比如说像上访的民众啊，比如说像这个维权的民众啊，甚至呢，对很多一般民众都采取了呢极其野蛮的做法，比如说像像这个所谓的北京低端人口啊，几十万人一夜之间就全赶到寒冷的大街上啊，这个很多人呢因此失去工作，失去呢居住，流落街头，甚至 一些人被迫自杀，啊，你再比如说像他这个关于什么煤改气啊，
嗯哼，
这类的，就是在严冬季节，
嗯，
那几千万人就是不允许这个采取过去的取暖方式，而他实际的气体呢又供应不上，就是把几千万民众呢扔到寒冷之中去。
嗯，
这种残暴、这种野蛮、粗蛮呢，至少比过去呢要严重的多。
是，
这就是呢，这就是人权方面，像国际社会也看到了。
嗯，
说在习近平之后，人权是大规模倒退的。
那么这次定期审议之前，中国官方发布了一份国家人权报告，看上去人权形势是一片大好。其中提到，中国建立了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体系，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这份报告还强调了，这份报告呢是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之后才最终定稿的。那么对于中国人权国家人权报告这样的说法，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他就认为这份报告充满了谎言，不值得一提。他说，
当然是充满谎言不值一提的。中国现在所建立的，全世界都看到，就是一个1984的一个现实再现。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严密的监控之中，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可能保护他的生命、财产、尊严。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国的各个地区所有的人都面临在无所不在的这种恐惧下，才有这种大逃亡。那么从个案来讲呢，实际上最严重的实际上跟这次这个审议有关，就是上次曹顺利的在去这个联合国会议中间被追捕，后来在狱中死亡。那跟此还有后来的第一个，我想在纳粹德国之后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监禁中死亡，就是刘晓波。那这中间还有就是杨天水、彭明啊，都是在这样这种，我想这是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个案啊。但这些个案因为关注才被人知道，那么不知道的肯定还是有非常多。那这些就是完全告诉国际社会，这个现在的中共政权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不光像刘晓波这种情况，不光让他死，还要把他的死的过程示众，让所有的人看到，让这些被镇压的人害怕。那么现在整体来讲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我想这些呢，它是不管什么报告都掩盖不了的。那还比方说像新疆的这样一个大规模集中营的情况，先是遮遮掩掩啊，后来又说是这个在教育营，那么包括让胡锡进去拍那种快乐的这个视频，那这个正好验证了以前就是纳粹德国过去的类似的做法啊。而且在国际社会调查中间，各种情况都证明，就是这个建成的真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是一个有保障的一个公民社会，而是一个大监狱。那么在现实中间也是在新疆发现有一个13万人的一个大集中营，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不一定绝后了，那就是说这是历史上从未听说的、骇人听闻的一种大监狱。这就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写照，这就是中国人权的现状。
那么在谈到中国对中国官方的这份人权报告的看法，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前任主席刘青他就认为，这份报告延续了中共在宣传上的一贯做法，那就是颠倒黑白。他说，
我想呢，这份报告呢是延续了中共在宣传上的一贯做法，那就是颠倒黑白，掩耳盗铃这个罔顾事实。实际上周峰锁刚才呢谈到了一些个例，像曹孙立呢，像刘晓波呀等等的，都是死在监狱里了这个呢在可以说在最近一些年里头，像这种呢关押致死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些事情都出来了。还有比如说像大量的律师被抓，甚至包括呢中共的这些官员突然消失，双规也好，这个秘密逮捕也好，秘密囚禁也好，也都是突然消失的。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人权状况呢，你只要看一看习近平和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就知道这个人权状况如何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把其他的常委都打成下属部署，战队只能突出习近平，剩下人呢都是雁翅型的在两边，在他后边，任何他出现的场面都要保持他这个定于一尊的地位，如果在中共的这些所谓决策层里头都如此不平等，那么呢在一个社会，在这个专制独裁者控制的社会上，怎么可能有人权方面的这种法律方面的平等呢？根本不可能有。习近平呢，他实际上就是要做到毛泽东式的那种独裁专制。虽然呢他现在的权势影响威望远不如毛泽东，但是呢当毛泽东是他的这种是他的政治愿望和抱负，他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在他的这个统治下，人权状况只会继续恶化，而他呢会用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捂住中国大陆民众的这个眼睛耳朵，然后呢只听他在那点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那么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的是中国的副外长乐玉成，那么他的这个发言能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国官方呢一再强调，人权与发展和生存权紧密的相关，十分的重要。他们也认为呢，这几年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法，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凤佐他就认为，习近平一方面是展露强大，一方面是惧怕民间的声音。他说
这当然都是谎言了，因为中国人民的心声被他们压迫在中间，我想我们听不到。那么在推特上呢能够感受到一些，在微信上也偶尔能够感受到一些，但是从官方所谓的，刚才他提到所谓的官方报纸，所有这个官方报纸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就是习近平的声音，没有任何别的声音。那么这些高科技，比方说这八亿网民成了他们的这种电子奴隶，成为这个中共使用这个AI 使用 Big Data 这些来个控制人的一举一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比方说最近出现的一个人，说是在上海那个一个会议期间在家里订饭订多了那很快就是警察就到家里去抓他，因为好像他一个人不应该吃那么多饭，因为饭量大被抓，这样的这种事情，就是他这种监控在任何的地方无所不在，人的一举一动，这样的这种可怕的情况，所有的人当然不敢发出声音，没有办法真正的发出声音。那么愿意发出声音的人，就是像曹顺利、刘晓波，还有像王全章，到现在比方说找不到他，因为政府害怕他的声音，一直把他囚禁到现在，但是呢一直见不到他人，就是这样。这种一方面他表面上有这种强大和谐，习近平把自己的形象要塞到任何一个角落，另外一方面他非常怕人民的声音，这种来自民间的真正的这种声音，所以他用各种方式来封堵那在任何的议题上，六四、宗教信仰、这个边疆地区等等，这些都是不可以谈的。那甚至有些时候习近平他自己的形象都不可以提这些这种网络审查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那么对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这个本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定期审议的这个会议上的发言，他提到中国网民有8亿，公民可以自由的发表见解，只要是不违法都允许存在。但是问题就在于很多情况就是被认为违法而被处理。有人认为呢，法治在中国的标准就是影响中国人权发展的这个关键的因素。那么对于这些的说法呢，中国这个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前任主席刘青他就认为，人权首先是精神上的人权，中共是本末倒置。他说
这个他谈到了这个人权如何得到保障。实际人权呢，在人类的发展史上，首先呢，提到的是信仰、宗教、言论、出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最基本的权利。那这些权利后来呢，才逐渐发展出来，包括其他的这个生存权呀、经济权呀，才逐渐发展出来的。一开始都是思想、精神和政治层面的这些权利，但是在中共这边呢，他把其他的权利全部消除掉，实际上只剩了一个权，他一再强调的这个权就是生存权，也就是我让你能吃、能活着，这就是最大的人权，其他的呢，全在他的剥夺范围之内。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这位副部长谈到的说大陆呢有1900多种报纸媒体，但是1900多种报纸媒体在报道这个中共控制的这些新闻舆论的时候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那么1900多种和一种有什么区别呢？再说人民的声音，你看只有官方在喊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声音你根本听不到，偶尔呢能从网络或者是呢从其他途径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对中共的不满、愤怒和反抗，但是这种声音呢在大陆你是根本听不到的，全部给遮掩住了。包括呢，像习近平家族、像王岐山家族、像提到的这个胡锦涛啊、江泽民啊、温家宝家族这些贪腐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你不管从巴拿马文件还是从媒体，你都可以听得到。但是呢，在大陆，你听不到一点儿对这方面的这种指责和这种控诉。或者这方面的议论，所以呢，在大陆只有中共的声音，到现在变成呢只有吹捧习近平的声音，没有其他声音。所以呢，他所说到的公民的这个人权、公民的这些权利，实际呢全是这个颠倒黑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四对在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千巷市一个酒吧里打死12人的这个枪手呢，他的汽车和住宅进行了仔细的搜查，现已经查明这个枪手是28岁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大卫·朗恩。朗恩看来在边界线酒吧向顾客开枪之后自杀。调查人员正在查询星期三晚上枪击事件之前朗恩的精神状态。美国联调局洛杉矶分局助理局长德拉库尔特说，看来朗恩是单独行动。执法官员星期四说，朗恩此前有过轻微的违法行为，包括一次交通事故和酒吧斗殴。今年早些时候，朗恩的邻居向警察报告朗恩有扰民行为之后，前往朗恩住宅调查的警察说，朗恩看起来怒火重重，行为有些丧失理智。一些官员揣测， 曾经在阿富汗服役7个月的朗恩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一位曾经跟朗恩交谈的精神健康专家说，他不认为朗恩需要住院治疗。星期三的晚上，边界线酒吧里挤满了大学生，这些学生经常到那里参加乡村音乐舞会。警方说，从头到脚身穿黑色服装的朗恩在酒吧先向一名保安开枪，然后向酒吧里投掷烟幕弹，随后用手枪射击。他使用的手枪安装了一个能够增加弹夹容量的装置。死者当中包括枪击发生之后赶往现场的地方治安警察海鲁斯。海鲁斯还有不到一年退休。美国宣布对多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因为他们与俄罗斯在邻国乌克兰的行动有关。星期四，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总统访问巴黎之前宣布了制裁措施。特朗普总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将于星期天访问巴黎，参加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活动。星期四的制裁涉及两名乌克兰人、一名俄罗斯人和9处位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的实体。美国财政部说，制裁涉及在乌克兰部分地区严重侵犯人权的两名个人和一个团体。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曼德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财政部继续致力于打击由俄罗斯支持的试图从俄罗斯非法并吞并和占领克里米亚中获利的实体。他说，我们的制裁清楚地提醒人们，寻求与在克里米亚经营的实体建立投资和经济关系是不可容忍的，将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上述制裁将导致他们持有的任何美国资产被冻结，并禁止与美国公民做生意。财政部的声明说，受到制裁的个人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军官安德烈·苏施科，他涉嫌非法绑架一名反对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还参与了对这名社会活动家的虐待。制裁还针对亚历山大·巴索夫，巴索夫为所谓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工作，他还被控在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地区指使或者是参与侵犯人权。地处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不受国际社会的承认。第三名受到制裁的是这个个人，就是弗拉基米尔·扎里茨基，因为他所在的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公司购买和开发了从乌克兰政府手中非法夺取的房地产。受到制裁的对象大多是属于私人投资者，他们未经乌克兰政府的同意在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地区展开经营活动。在星期四的制裁宣布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新闻发布会上坚称，前总统奥巴马应该对允许俄罗斯吞并其目前控制的乌克兰东部领土负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播报新闻。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开始调查中国和印度向美国出口的聚酯加工丝纱是否构成倾销，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厂商是否接受了不公平的补贴。在反倾销调查中，商务部将确认中国和印度出口到美国的聚酯加工丝纱是否是以低于公平水准的价格销售。中国被指称以大约75%到77%的倾销幅度向美国出口聚酯加工丝纱。此外，美国商务部还将确认中国和印度的厂商是否接受了各自政府的不公平的补贴。中国被指以20种补贴项目帮助本国出口厂商，包括低成本投入、优惠贷款、拨款以及所得税减免。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将严格实施美国贸易法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自从特朗普政府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商务部启动了100多项反倾销和可诉讼征税的调查，是奥巴马执政同期调查数量的2倍以上。如果美国商务部最后认定中国或者是印度的聚酯加工丝纱厂商向美国 倾销，并得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确认对美国产业造成伤害，美国商务部将根据倾销的幅度以及不公平补贴的数量加征相应的关税。中国2017年向美国出口了大约3500万美元的聚酯加工丝纱。瑞银集团的调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战七月份开打以来，在美国340亿美元关税清单上的中国商品的进口量下降了30%。分析人士认为，受美国关税的影响，下滑是急剧和明显的。不过，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四发布的十月份中国贸易数据显示，十月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货物贸易的顺差为318亿美元，仅比九月份创纪录的341.3亿美元有小幅度的下滑。瑞银集团的数据是根据美国首轮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清单上的商品进口追踪之后得出的。美国9月24号开征的第二轮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这个影响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瑞银的数据显示，在七月份首轮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开征之后，八月和九月在该清单上的中国商品进口量下降了32%。不过，中国海关的最新贸易数据显示，按美元计算，十月份中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6%，进口增长21.4%，均远超预期。贸易顺差达到340.1亿美元，高于九月份的316亿美元。路透社的报道认为，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到目前为止表现依然抢眼的主要原因是，企业抢单囤货仍在进行，而人民币的贬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出口的增长。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呢，这个结果大致是已经出炉了。如同各界选前的预期，民主党成功夺回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2018年中期选举这个结果对接下来的这个华盛顿的政治圈有什么意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关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怡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选举结果在星期三呢都已经大致是出来了。那么最后呢，这个民主党人所希望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蓝色浪潮，虽然呢并没有这个它变成一个滔天巨浪，不过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却足以让这个民主党达到他们的目标，也就是重返了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样的选举结果呢是真的彻底的这改变了这个目前共和党全面执政的这样的政治版图。那么也可以想见呢，接下来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政治圈当中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政治的权力的平衡。那么有关的详情，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美国之音所制作的电视报道。
在华盛顿的民主党总部，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首都宣布迎来新的一天。我们将有责任尽我们所能找到共同点，并在分歧之处坚定我们的立场，但我们必须做出尝试。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将努力寻找将我们凝聚的方案，因为我们都受够了分裂。佩洛西将成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这要归功于像詹妮弗·威克斯顿这样的民主党人。威克斯顿打败了其共和党对手，拿下了维吉尼亚的联邦众议院席位。
从这次竞选开始以来，我一直在说，美国正在发生变化。维吉尼亚州第10国会选区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一改变在今晚到来。
但共和党也扩大了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在北达科他州、密苏里州击败了参议院民主党人，共和党人麦克·布劳恩当选印第安纳州的联邦参议员。
我们是保守派，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必须证明为什么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印第安纳州行之有效的方法也适用于美国其他地区。我真的相信我能参与这场争论。
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说，特朗普总统很高兴共和党人控制了参议院。
总统亲自助选和支持的大多数候选人今晚表现都不错，无论最后是谁当选，总统都会和他们合作。
分析人士丽贝卡·吉尔说，特朗普总统强硬的竞选措辞触动了双方选民。
这有点使人们分化，让双方更多人参与进来。
对加州一位特朗普支持者的采访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我同意他做的很多事情，不是所有的事，但是很多他做过的事。我认为他为我们国家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
分化同样体现在对一名纽约特朗普反对者的采访中。
我们希望他只是一个噩梦，我们正从梦中醒来。首先是夺回众议院，两年后再赢得参议院和白宫。再见了，特朗普。
分析人士卡普里·卡法罗表示，最终特朗普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双方都有热情，我认为我们看到在摇摆州出现了明显的激烈竞争，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焦灼的选情。
特朗普和民主党现在面临一个新问题，即便双方开始为两年后的总统大选做准备，他们现在还能不能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涉及到刚刚所提到的以及观众朋友们所看到的，这个民主党是重新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不过呢在参议院方面呢，共和党是多增加了几个席位，也是可以说是被解读成说是增加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权力。因此呢，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里头接下来的这种政治的化学变化将会如何对于这个国家未来的方向和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是有待观察的。林森。
一华说到这个美国这个政治未来的走向，就是民主党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当中成功的又夺回了众议院的这样的多数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对接下来对美国国会的这样的政治运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呢，这个民主党重返了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呢，对于特朗普政府这整个这个团队来说呢，首先会起到一个相当强烈的这个监督的国会的监督的这个制衡的作用。我们知道呢，这个国会当中呢是必须要审核这个国家的预算，还有许多的改革法案。那么在这个目前的国会当中，是共和党把持了两院的这种情势之下呢，许多的法案呢在众议院里头其实并不需要民主党人的配合，这共和党呢这个单独靠着共和党的议员也能够通过。不过在接下来的新国会里头呢，必须两党要增加更多的沟通和协商，才能够顺利使得特朗普政府的这个预算和法案呢能够得以进行。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两党的合作和沟通必须要大幅的增加。那么共和党方面呢，就像刚刚在稍早连线已经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政府呢是已经表示愿意和这个民主党人在某些议题上来进行合作。那么稍早呢，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在这个记者会上他也是特别谈到，他愿意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民主党人在一些这个双方共识度比较高的地方开始进行协商和展开合作。首先呢，包括了这个基础建设的问题，就是一个可以是个好的开端。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麦康奈尔在稍早的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我已经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通过话了，我们讨论了如何寻求一条未来合作的道路。事实上，我和佩洛西曾一起合作过好几年的时间，我们都曾是拨款委员会的成员，他是众院方面的海外任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我也是，所以我们不是对彼此全盘陌生的。不过我们在未来大概有更多地方要一起合作。谈到过去这场选战，我想感谢总统，他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在各州地方受到欢迎，他非常努力辛苦，总是为我们吸引人潮。我想这对我们选举结果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那么在目前的国会里头呢，共和党人一共在众议院里头占了235个席位。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许多法案呢不需要民主党人的配合，国会呢也能够顺利的通过。因此呢，也有许多的美国民众呢是批评目前的国会呢是缺乏了这个监督制衡的作用，就像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橡皮图章而已。因此呢，这个接下来如果民主党重新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党，那么在这个许多政策和 议题上面，共和党政府就已经没有办法在如此顺利的这个不经协商而推动。也就是说呢，这个国会呢也不会完全100%的在为特朗普的政策来进行背书。那么稍早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呢也是特地召开了一场记者会，特别针对接下来的这个国会走向以及这个有可能这个展开的合作的方向呢，来向记者来说明。那么他也特别是暗示说，在接下来的国会当中呢，民主党将会扮演好一个监督制衡的角色。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怎么说。
昨天的选举不只是对我们医疗保险的保护，也是对我们民主制度健康的保护。我们的宪法中第一条就谈到了立法权，美国政府的立法机构在前言后的第一条就阐述了我们存在的目的。我们是以美国政府三权分立的其中之一，有监督制衡的职责。
另一方面呢，在众议院这个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多数之后呢，将有权这个可以掌控这个各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呢，这个各个委员会接下来想要召开什么样的听证会，以及要邀请什么样的人来前来作证，或者是要对什么人发出传票，都是有相当大的权力的。在许多政策上也增加了许多的立法权。因此呢，华盛顿政坛目前呢可以说是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景象。林森。
易华，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议员当中啊，已经是有几位华裔的议员了。那么这次的中期选举过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新的华裔的议员加入到国会里面？
是的，这次的这个国会选举当中呢，并没有出现新的这个华裔的众议员或是参议员的这个人选来加入到这个新一届的国会当中。那么现有的国会当中的现有的三名的华裔的这个众议员，包括了这个纽约州的孟昭文众议员，以及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两名众议员赵美心和刘云平呢，他们都是在各自的选区以高票当选继续的连任。那么其中呢，在这个孟昭文呢，他这个在纽约州第六选区，他是以获得了90.8%。他的这个支持率是轻松击败了他的民主党的对手。那么赵美心的部分则是以78.4%呢的得票率赢得他同样是民主党的竞争对手。在这个加利福尼亚州呢，他不是有两党来竞争，他的这个初选的阶段呢，就是有两党，不管是任何哪一个政党最高票的两个这个候选人呢，来角逐这个最后的这个席位的这个获胜的权利。那么刘云平方面，他呢则是在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第33选区，那么他呢则是以68%的选票来继续获得了连任。这三个这个华裔众议员呢，都是可以说是获得相当高的这个得票率，轻松的连任。那么除此之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第39选区，也就是我们之前曾经前往报道的这个选区呢，这个韩裔的候选人这个金英玉女士呢，她最后是以51.3%的这个得票率，是击败了他的民主党对手。他的民主党对手是只获得了48.7%的这个得票率，双方的这个票数比例呢相当的接近，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激烈的战场中。不过呢，金英玉呢，他是顺利的当选，成为了美国国会历史上呢第一位这个韩裔的女性的国会众议员，因此也算是刷新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那么他的这个当选呢，也代表了这个选区顺利的保住给了这个共和党人，这个选区过去40年来都是由共和党人来保持。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跟美国中期选举相关的这个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呢，基本上是揭晓了。同盟国日本是如何看待？这对于未来的美日关系，乃至是日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小玉的相关报道。
昨天星期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表示，日美同盟关系稳固，中期选举的结果不会直接影响到两国的同盟关系。另外，今天星期四，日本前外务次官斋木昭龙在日本经济新闻上也做出了类似的表述。他指出，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不会因为这次的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因为两国的同盟关系稳固，同时两位首脑之间的个人关系也较其他国家相比良好。不过，日本的媒体则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次的中期选举。 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星期四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中国或许会成为今后中期选举结果之后的日美关系的一个变数。分析认为，不久前安倍首相访问了北京，作为日本首相时隔七年正式访问了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认将恢复首脑互访，而且安倍首相打算在今后要全面努力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推进其政权的稳定运作。但是如果今后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会进一步加剧的话，那么作为同盟国的日本是否可以继续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将受到考验，难免要受到一些影响。另外，这次的中期选举结果对日本未来的经济的影响，有分析认为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浅岛和宏在他的分析文章当中指出，美国在贸易问题上今后会更加强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日本也不会手软。预计在明年早些时候将举行的美日通商谈判当中，美国或许会拿出一个经济与安保综合交易的条件来迫使日本做出让步。另外，间接方面，有经济分析师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会进一步加剧的话，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考虑，日元汇率升值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同时日本的股价上涨空间也会受到限制。
是，那么小玉，我们也注意到了，日本官方在星期四宣布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访问日本。日本方面是怎么样看待这次的访问？副总统彭斯的访问主要重点在哪里呢？
是的，今天星期四，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彭斯副总统访问日本的行程，下周一，也就是11月12号起的为期两天，在这期间，预定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那么，日本媒体普遍关注到，上个月彭斯副总统在他的一个演讲当中，措辞严厉地批评了中国。这被视为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而就在彭斯的讲演发表不久，安倍首相在北京与习近平握手言欢。那么两个同盟国在对华外交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姿态，在日本国内其实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有些担忧。那么这次彭斯副总统与安倍首相的访问，这个会谈当中会向日本政府传递哪些信息，当然是日本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日本媒体还猜测，在这次彭斯访问日本的期间，或许会与财务相麻生太郎举行会谈。针对这一问题，菅义伟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除了与安倍首相的会谈之外，其他的日程现在还在调整之中。不过他表明，在彭斯副总统访问日本期间，两国不会举行日美经济对话。
为了继续保持在军售领域对中国的影响，俄罗斯今年仍然派出了规模很大的代表团参加正在举行的珠海航展。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在中海航展期间表示，在俄罗斯目前所获得的武器采购订单中，中国能够占15%。切梅佐夫说，亚洲市场是俄罗斯武器出口的关键领域，而中国又是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在该领域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的许多企业这次纷纷携带武器样品和模型参加珠海航展。这家国有财团拥有俄罗斯的许多关键武器制造商，涉及飞机、汽车、导弹等众多领域。垄断俄罗斯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武器出口公司几年前也划归俄罗斯技术集团管辖。同样来自苏联科格勃的切梅佐夫是普京总统最为亲近的密友之一。冷战时代 他们两人曾经在科格勃驻东德情报机构的同一个办公室中常年共事。俄罗斯技术集团国际和地区合作局局长克拉多夫这次在驻海航展上表示，俄中军火交易的规模非常巨大，同美国日益紧张的关系导致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克拉多夫说，除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这两笔最重要的武器交易外，双方还有其他许多军火交易项目。中国不久前与俄罗斯刚刚签署了3笔新的军购合同，但克拉多夫并未透露这3笔新的军购合同的细节，以及中国这次又向俄罗斯采购了哪些新的武器装备。克拉多夫说，中国军方和飞行员对目前已经交货的苏-35战机印象很好，称赞这款战机机动灵活，非常容易操纵。参加驻海航展的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说，到2020年年底前，俄罗斯将全部履行与中国签署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合同。中国多年来一直从俄罗斯大量购买各种类型的防空导弹，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已经在今年向中国交货。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表示，由于中国过去也曾经采购过 S-300 防空导弹，这次又采购了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有意在中国建立这些防空导弹的维修中心和配件供应中心。他说，俄罗斯去年在中国开办了多尔 M1 短程防空导弹的维修中心。军事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大量仿制了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有些仿制很成功，但对于一些更为复杂的武器的装备的仿制，中国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导致中国仍然依赖俄罗斯，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将持续下去。皮亚图什金说，中国非法仿制了苏-27战机，中国也非法仿制了用在航母上的苏-33舰载战机，这一切都较为顺利，但中国在仿制更为复杂的航空发动机时，中国一直无法得手。俄罗斯技术集团国际和地区合作局局长克拉多夫在这次驻海航展上也表示，俄罗斯向越南提供的64辆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的绝大部分目前都已经到货。克拉多夫说，俄罗斯也正在为缅甸生产6架苏-30SM 战机，同时已向缅甸交付了10架雅克130教练战斗机，另外还在为缅甸生产另外6架这款战机。克拉多夫说，俄罗斯也在同一直购买美国武器的菲律宾在军火交易领域更多互动，并继续向中国的盟友巴基斯坦推销武器。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的俄罗斯直升机集团总裁波金斯基星期四在驻海航展上宣布，他的公司与中国签署了向中国出售20架安萨特式轻型直升机的合同，这批直升机将被中国用于医疗救生领域。与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参加一些西方主要武器展览受到影响，著名的英国范保罗航展和法国的巴黎航展目前都限制俄罗斯的参与，因此驻海航展现在对俄罗斯更加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那么刚才是白桦的这个一篇报道，主要内容讲的就是中国在武器复杂武器装备方面呢，仍然是依赖俄罗斯。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